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你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泰斗，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你一直在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难题上死磕。
那种案头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草稿，怎么都解不开的焦灼状态。
没错，然后呢，你突然收到了一封朋友的邮件，这道连你都觉得无比棘手的未解之谜，竟然刚刚被一个仅仅发布了3个星期的 AI 彻底攻克了。
哇，这个冲击力绝对是非常巨大的。
绝对的。此时此刻你会是什么反应？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领航员。我们今天要研读的核心文件，其实是一份极具历史意义的极客史料。
确实是一份史料级的备忘录。
对，这是来自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传奇人物，也是算法领域的泰斗 Don Knuth， 也就是高德纳。这是他在2026年2月底撰写并在3月初修订的备忘录，名字叫 Claude 的循环。
这份备忘录的含金量可以说是非同一般。我们今天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给你讲一个所谓 AI 做数学题的猎奇故事。
是的，没那么简单。
对。我们真正要探讨的命题是最前沿的 AI， 比如 Claude Opus 4.6， 还有随后的 GPT 5.4 Pro， 他们到底是如何跨越了那种概率预测的门槛的？
就是从单纯的猜测变成了真正的逻辑推理。
没错，他们真正具备了逻辑演绎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拆解这个 AI 大脑在1小时内的思考全过程，
看看这到底能为你日常的高效学习或者说解决复杂问题带来什么颠覆性的启发。
确实，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那么让我们先来搞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量级的难题。高德纳当时在撰写他的毕生心血计算机程序设计二数的未来卷宗，
这本书在计算机界的地位差不多就是圣经级别了。
对的，在此期间呢，他碰到了一个图论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在一个拥有 M 的3次方的顶点的有向图中，每个顶点都有3条出边。
听起来有点绕了。
我还没说完呢。对于所有大于2的 M， 如何将这些边通用的分解为3个长度为 M 的3次方的有向哈密顿回路？
怎么说呢？对于不搞图论的听众来说，这串定义听起来真的就像是一段乱码。
其实我完全同意，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具象化。这就好比你面前有一座庞大的 3D 立体城市，每个十字路口都恰好有3条单向形式的街道。
这个 3D 城市的类比很形象。
你的任务呢，是把整座城市的所有道路涂成红、黄、蓝3种颜色，并且必须满足一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不管你是只沿着红路走，还是只沿着黄路或者蓝路走，你都必须刚好不重复的把城市里每一个路口都走遍，最后还能完美的回到起点。
哇，这就等于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立体迷宫里找完美闭环，而且还要找3个。
没错，这就是那个难倒了高德纳一个多月的谜题。后来呢，他的朋友 Philip Steppers 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当时刚发布3周的 Claude Opus 4.6。
但这里有个重点， Philip 并没有直接把问题甩给 AI 就完事了。
对，他做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设定。
这个设定绝对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 Philip 在给 AI 的提示词里加上了一条绝对强制的约束规则。
强制的规则？
对，他要求 Claude 在每次运行探索代码之后，就是那个 explore xx.py， 必须立刻毫无例外的更新一个名为 planmd 的计划文件。
更新完这个文件才能进行下一步，对吧？
没错，必须先更新 planmd， 然后再写下一步的代码。
等一下，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项目管理要求啊，为什么给 AI 加上这种限制就能产生质变？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得回到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上。你想想 AI 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下一个词预测器。
就是根据概率猜后面的字儿吧。
对，如果它直接去写极其复杂的数学代码，它很容易陷入一种概率滑坡。也就是说，它会顺着最常见的代码片段一路写下去，最后偏离目标，产生幻觉。
就是说写着写着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了。
没错，但是 PlanMD 这个约束直接强制 AI 把行动和思考拆分开来了。
哦，我明白了，逼着他先想后做。
对对对，他逼迫 AI 必须先输出自然语言，用人类的逻辑一步步写下反思。比如我上一步做了什么，为什么失败，我下一步打算尝试什么底层原理。
哇，这在本质上其实是激活了 AI 的思维链。
确实如此，这就赋予了它一种原人知，也就是让它有了思考自己如何思考的能力。
原来如此，这就好像是在强迫一个很容易冲动的程序员，在每次敲键盘之前，必须先在白板上把算法的流程图画出来。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那么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无论你是在用 AI 写报告还是做数据分析，这种强制让 AI 先输出反思路径的思路，绝对是一个能大幅降低幻觉的实用技巧。
这也是我们今天得到的第一个重要启发。
确实。那让我们顺着这个 plan.md 的记录，看看 Claude 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前两次探索中，他尝试了线性公式，甚至直接上了暴力的深度优先搜索，
也就是常说的 DFS。
对，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算力瓶颈直接撞了南墙，
必然会失败的。你要知道，在拥有海量可能性的 3D 结构中，暴力搜索的计算量是呈指数级爆炸的，算力根本不够用。
嗯，但到了第三和第四次探索， Cloud 的表现就开始让人惊艳了。他发现了一种叫 2D 蛇形模式的东西。
对，他不仅发现了模式，还立刻识别出这是一种经典的凯莱图，英文叫 Cayley Diagraph。
甚至他还提到了高德纳书中的格雷玛。这些术语有点密集了，我们不要让听众掉队。你能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在这里意义是什么吗？
当然可以。就是说，简单来讲，格雷玛是一种让数字在变化的时候每次只改变一个二进位的排列方式，
就是每次只动一点点。
对，而凯莱图在这里的作用非常类似。 Cloud 其实是在试图寻找一种结构，让它在这座复杂的 3D 城市里每走一步，状态的变化都是最微小最可控的。
哦，它不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乱走了。
没错，他是在试图给这座城市建立一个极其严密的坐标系，这说明他已经开始理解问题的深层结构了。
他在试图寻找规律。紧接着呢，到了第十五还有第二十次探索的时候， Cloud 引入了一个叫西比尔分解的概念，
Fiber Decomposition。
对，他尝试把 3D 问题降维，并且使用了一种叫模拟退火的算法。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真的为 m 等于3和 m 等于4的情况找到了解。
那个纤维分解这个词儿听着好像很高深，但其实就是把那个复杂的 3D 城市网络像剥洋葱一样分解成一层层相互独立的 2D 平面。
这样就把三维降成了二维，大大降低了问题的维度。
对，而模拟退火这个算法呢，就帮助他在这些降维后的空间里快速定位到了答案。
我在这里必须得持怀疑态度了。我知道模拟退火算法它本质上是带有随机性的启发式算法。
嗯，确实是启发式的。
它是随着计算的推进逐渐收缩搜索范围，也就是所谓的退火降温过程。但归根结底，它还是靠概率在找局部优异解吧。
你的意思它还是在口猜？
对啊，就感觉像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在迷宫里乱撞，只是他越撞活动的范围越小，最后瞎猫碰上死耗子，刚好碰到了出口。这能算真正的逻辑演绎吗？
你的质疑可谓是一针见血，而且这正是整篇文件里最核心的反转。
哦，怎么说？
在第二十五次探索之后， Claude 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在 plan.md 里白纸黑字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的结论。
他写了什么？
他写道，模拟淬火可以找到解，但无法给出通用的构造方法，需要纯数学。
天哪， need pure math。 他自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成功。
是的，他不仅知道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甚至还清楚自己为什么能找到，就是因为运气和算力。
这太可怕了，他有自知之明。
对，他明白靠算力拼凑出的几个特例在数学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那一刻他突破了机械试错的盲区，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类数学家一样，
意识到必须彻底转换思路了。
没错， 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底层那条牢不可破的通用逻辑，就这自然引出了接下来的顿悟时刻。
这太震撼了！顺着需要纯数学的思路，在第30和第31次探索中 ，Claude 完全重构了自己的视角。
他回头重新检视了之前找到的那些特例解，
往哪儿拐？竟然仅仅依赖于单一的坐标轴变量。
这个发现堪称神来之笔。
你能具象化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规律到底有多精妙吗？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原本你要在 3D 立体城市里找一条完美的环线，你需要同时考虑前后左右上下三个方向极其复杂的路口，对吧？
脑子都不够用了。
但是 Claude 发现，只要你站在特定的楼层，比如说参数 S 等于0的时候，你甚至都不需要看前后和上下。
那看什么？
你只需要看一眼自己当前的精度，也就是那个 J 的值，就能确定唯一正确的走法。他直接把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空间决策压缩成了一个一维的标尺。
我的天，降维打击啊！基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发现， Claude 直接用 Python 写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算法，后来又转成了 C 语言形式。
最惊人的是，这个极简的算法
完美解决了所有奇数 M 的情况，并且后来在3到111的奇数上全部测试通过。从开始解题到给出通用解，总共只花了1个小时。
这个效率绝对是颠覆性的。而且为了验证这个结果，高德纳可是亲自出马了。
没错，他纯手工的为 Claude 的代码撰写了严密的数学证明，这可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毕竟文献里全是那种非常繁琐的坐标推导。不过我们有一组硬核的数据，可以证明 Claude 绝不是在庞大的代码库里偶然拼凑出答案的。
哦，什么数据？
在 M 等于3的情况下，哈密顿环路总共有11502个，但是这其中只有996个能真正推广到更大的奇数网络里。
也就是这996个才是通用的模式。
对，更关键的是，在这996个当中，完全符合 Claude 那种极简程序的通用动分解恰好只有760种。
等等，所以说这其实就像是在一个拥有上万个精密齿轮的工厂里， AI 不仅一次性精准挑出了那760个能完美契合的齿轮，
不仅如此，
他还自己画出了一张极其通用的工业图纸，告诉你未来我们要生产任何奇数尺寸的齿轮都直接按照这个公式来做。
没错，他是在精准演绎而不是乱猜。
哇，不过科学探索往往都是一波三折的，奇数的问题解决了，那偶数 M 的情况呢？文献里好像提到 Claude 在偶数问题上彻底卡壳了。
确实是卡壳了。
哪怕 Philip 提示他继续，他甚至开始乱写代码，连基本的运行都会报错。为什么奇数明明行得通，一到偶数就直接崩溃了呢？
这个其实要从图论的几何对称性来讲了。奇数维度的网格跟偶数维度的网格在边界条件上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也就是底层的规则变了。
对， Claude 之前总结出的那个单一坐标轴规律在偶数的对称性下直接失效了。
啊，原来是这样。
当 AI 面临这种底层的逻辑断层时，单体模型往往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式，它会拼命地去试图自圆说奇。
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产生幻觉，乱写代码了。他在硬熬。
没错，这就是目前单体大模型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确实非常明显，但这其实引出了整个故事最高潮的部分，也就是人类社区与 AI 大军的接力。
这部分真的就像是极客狂欢一样。
对，高德纳把这个奇数已解、偶数悬而未决的消息一公布，全球的极客们立刻带着各自的 AI 加入了这场狂欢。
比如那位来自新加坡的研究者 Hobun Swan。
没错，他登场了。他用了 GPT-4.3 Codex 生成了偶数 M 大于等于8的解法。更疯狂的是，他甚至在 M 等于2000的情况下跑通了测试。
听众朋友们，这个规模是极其恐怖的。
绝对恐怖。我们在开场提到的那座 3D 城市，如果是 M 等于2000，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城市拥有整整80亿个顶点，也就是80亿个路口。
在这么庞大的超级网络中寻找不重复的哈密顿回路，人类手工计算的时代真的彻底宣告终结了。
完全不可想象。
但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并没有。Holborn 随后把这个结果丢给了刚发布不久的 GPT 5.4 Pro。
他下达了什么指令，让他优化代码吗？
不是代码，他要求 AI 对那个程序的算法进行严密的数学证明。这可是从求解直接跨越到了写论文的维度。
结果呢？
结果 GPT 5.4 Pro 直接输出了一篇长达14页、排版精美、逻辑无懈可击的纯数学论文。最关键的是，人类一次未改。
哇，真的是降维打击。而且同时 Lin 社区的 Kim Morrison 已经用代码把高德纳之前手写的奇数证明完全形式化验证了。
对，这两边齐头并进。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想请你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 Lin 社区的形式化验证？为什么这步操作很重要？
这么说吧，传统的数学证明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和数学符号写成的，这种形式难免会有逻辑的跳跃或者是笔误，对吧？
对，教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而 Lin 是一种形式化验证工具，它能把抽象的数学证明转化成类似于软件代码的形式，这相当于给数学证明加上了一个极其严苛的编译器。
哦，所以只要这篇证明能编译通过，就意味着什么？
就代表它的逻辑在机器层面是100%绝对无误的，没有任何含糊其辞或者蒙混过关的空间。
明白了，这一系列操作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数学研究的范式啊。不过在这份文件记录的末尾，还有两名研究者。
你是说 Kasten 和 Maximilian？
对，他们带来了一个更为前沿的玩法，叫做多智能体协作 Multi-Agent Swarm。
这个确实是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他们不再依赖单一的 AI， 而是让 GPT 5.4 Pro 和 Claude 这两大顶级模型互相切磋变合，结果最终找到了比之前还要简单的奇数和偶数解法，
效果甚至超过了单体模型的极限。
我在这里就有点疑问了，既然 GPT 5.4 Pro 都已经聪明到能自己写出14页的数学论文了，为什么还需要拉上 Claude 建立多智能体系统呢？难道一个单体大模型还不够用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好问题。怎么说呢？单体大模型无论它的参数有多大，能力有多强，它都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自我确认偏差。
就是自己信了自己的邪。
没错，当一个模型顺着一个错误的逻辑链条走下去的时候，它的上下文就会被自己的错误输出给污染了，这会导致它越错越深，就像刚才 Claude 强解偶数题那样。
嗯，神消幻觉无法自拔。
不，提出那种非常大胆的猜想，然后呢，让拥有不同训练冲重、不同偏好的 Claude 来充当一个严厉的审稿人。
也就是一个负责发散思维，一个负责逻辑审查。
对对对，他们互为彼此的左右脑，这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单体模型产生幻觉的链路。
哇，这其实揭示了未来解决人类顶级复杂问题的核心范式啊，就是多智能体的结构化探索。
确实如此。
我们今天跟随着高德纳的这篇备忘录进行了一场相当烧脑的思维体操。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无论你是科技人员、程序员还是跨界的学习者，今天最大的启发绝对不仅仅是 AI 算力有多强。
对，算力只是基础。
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其实是你如何管理和驾驭 AI。像 Philip 那样用 Plan.md 强制他在行动前输出反思，
赋予他原认知。
没错，还有像后续研究者那样让不同的 AI 互为左右脑进行交叉验证，这些才是你在未来这个信息爆炸时代驾驭前沿工具的终极法则。
说得太对了。其实高德纳作为老一代的计算机科学泰斗，在见证了这一切后，在文件结尾也留下了一段非常可爱的幽默。
他说了什么？
他写道，愿原力与你同在，但请大家别再发邮件跟我讨论这些大语言模型了，我要回去写我的书了。那些关于传统算法的故事我其实更在行。
哈哈，面对时代的巨浪，老一代学者选择了从容地退回自己的领域，把探索未来的接力棒交给了全新的工具和屏幕前正在收听的你。
这是一个时代的交接。
没错，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供你在离开后细细咀嚼的问题。
这个脑洞还是挺大的。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 AI 只是一个极速的答题器，我们人类负责提出伟大的问题， AI 只负责去满世界找答案。
毕竟工具的属性就是这样吗？
但是今天你看到了， AI 已经能够系统性的自我试错，能主动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找纯数学规律，甚至能形成长达14页的连人类都难以企及的数学证明论文。
它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了。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 AI 彻底厌倦了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它开始自行发明全新的数学领域，向我们提出那些人类连看都看不懂的新问题时，
哇，
那个时候我们又该如何作答？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